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财经快报。今天是12月10号周三晚上的6: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的财经快报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今天呢我们看到美联储刚刚进行了今年最后一次的这个利率会议，并且宣布再次降息25个基点。那么这样的一次降息哈，会对整个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未来的利率走向如何呢？丁月今天是特别请来了一位投资专家哈，是周威宇先生呢。周威宇先生 Rex 周呢，他在整个资产管理行业有20多年的丰富经验哈，曾经担任德意志银行在台湾资产管理公司的 CEO。他成立的这个多元投资顾问公司呢，是我们华人当中啊少数100% fee only 的一个投资顾问公司哈，也帮助很多华人。Rex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丁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今天请您来呢，就想请您跟我们快速的解读一下哈，今天美联储这一次的降息的决议，以及在这个会议整个过程当中啊，传达出来的一些重要讯息，好吗？
那美联储今天一如预期啊，是降息1码，所以现在的基准利率是3.5%到3.75%之间。但是今天真正观察的重点是，它每3个月会公布这个明年的这个 projection 啊。那这个 projection 是因为它是每3个月公布一次，然后你会对照它前3个月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的出现了跟上一次公布的变化呢，主要有几个哈。第一个就是它调高了这个经济增长率，在上一次9月份公布的时候是预估明年2026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1.8%， 那么这一次呢是上调到了 2.3%， 那么失业率是维持跟上次一样是在 4.4%。但是通货膨胀呢有两高，一个是 PCE， 一个是核心的 PCE， 那么这个部分反而是往下调的。所以从 PCE 从 2.6% 降至 2.4%， 那么 Core PCE 从 2.6% 降至 2.5%， 那么利率的为明年底的利率的这个预测呢还是维持在 3.4%、啊、也就是说大概预估是降息嘛。所以整体来看呢，也就是说这个 projection 跟3个月比起来呢，它是调高经济增长率，调降通货膨胀率，那么维持失业率和利率不变啊。那更重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说他从这礼拜五，这个美联储就要在1个月内呢买进400亿美元的国库券啊，来增加这个 Federal Reserve 的这个流动性啊。那其实这个是对华尔街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等一个小型短期的一个 QE 啊。那所以今天呢，这个股债是同步上扬，那么股价指数也逼近历史的高点。这个是今天大概美联储的会议决策。
确实我们看到今天股市哈，尤其是道指大涨啊，然后标普啊、纳斯达克哈都是连连升高。那么其实对于这个联储局这一次的决议哈，刚才您讲了，似乎是不是有一个矛盾点呢？经济增长率上涨，然后同时那个叫做什么通货膨胀率也会上涨吗？
对，其实这个是今天的这个记者们问的问题啊，就说，哎，为什么你这个经济往上调高了，结果失业率并没有往下降，然后通货膨胀还往下降？那么其实这个鲍威尔呢也提供了他主要的看法，就是这一次的经济增长率要主要会调高，主要是来自于这个activity 哈，就是生产力的一个提升啊。那生产力的提升当然，生产力当然有一大部分就来自于 AI 哈。我们知道现在AI 的这个大型巨头公司呢，基本上都花了很多钱来做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嘛，所以这个 AI 的投资，这个 investment 也是算在 GDP 里面。所以只要这个投资持续下去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维持在2%以上一段时间哈。所以等于是这个是一个对这个 AI 产业啊，或对我们这个经济来讲都是一个正面的讯息，也就是生产力的提升。所以大家才看到一个很吊诡的情况，好像我们的失业率在一个上升啊，就就业市场好像比较冷却了，怎么反而经济在增长？那么现在也是比较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看到 AI 也取代很多的劳力，可是 AI 本身就增加每一个人的工作效率啊，所以变成经济增长，但是我们的失业率并没有往下降啊，所以现在变成这个经济的环境是这样子。
是。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展望当中，明年还会有降息哈，但是这个降息似乎并不如大家预期的次数那么多，所以我看也有一些媒体解读说这叫鹰派降息哈。您怎么理解这个说法呢，Rex？
对，其实这次大家普遍就认为应该会鹰派降息，就是说，虽然这次本来我们在，当然今天已经确定是降息，在之前就在大家在猜测是会降或不降啊。那但是那个从 ADP 的这个就业私人就业报告出来以后，大概普遍认为是会降，但是大概大家认为说在明年可能会就先预告一个停看停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明年1月份会不会再降呢？就不一定啊。所以现在其实有一点这个味道就是。先告诉你说，我们这次降了，先有一种预防性降息的味道啊。但是呢，我们明年只会降一次。这个只会降一次的意思就是说，它就可能会停在这边，甚至动或不动都不一定。事实上，在这个投票里面啊，你如果从点阵图去看啊，明年还有四个人啊，虽然在这十几票里面，还有4个人认为明年是要升息的哈。所以从这个讲，这一次是非常的等于是说比的这个这一次。委员会的意见分歧是比较特殊的。在过去呢，联储局这个发表这个决策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一致通过，但这次居然有3个人反对啊！所以
为什
这一
么
次
会
算
这
是，
样呢？
对，我觉得当然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对经济的意见比较分歧。但是我个人感觉呢，也
是
有
啊。
一点点想要凸显这个美联储这个独立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鲍尔就快要下台了嘛，就5月就下台。那川普一直在物色下一代的联储局的人选，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呢，有很多的反对票，我感觉也是一种表态。表态就是说，哎，就算你派了一个委员，这个主席来我们这里啊，我们还是可以投反对票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过去他可能还会给这个主席面子啊，大家他表决比较一致性啊。这次我觉得他有一点特意的。感觉起来是，哎，好像我们委员会是可以分歧的，而不是你主席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我觉得有多少有这么一点味道在。
OK，就像做一个公开的一个声明一样哈，表明他们的立场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接下来这个在这种就是说，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哈，这个核心所需要观察的就是哪些地方，比如说通货膨胀率，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影响接下来联储局做出这个下一步利率决策的一些因素呢？
对，我想今天鲍尔他也讲了几个重点，比如说通货膨胀来讲的话，他认为因为通货膨胀里面主要有2个部分，一个是在服务service，一个是在这个产品 product。他说 service 这部分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基本上已经降低了，你看我们房价基本上在就没有上涨啊，租金压力不大啊，然后劳动市场开始冷却，所以这部薪资增长在减缓，所以 service 这部分似乎是不是在主要的压力？那么主要他还是认为这个 Prada 这个产品的部分啊，多少有一些受到关税、进口关税的影响啊。那么所以有一些产品会价格上涨，不过他认为是这个价格因为关税的上涨，应该是属于一个一次性，所以希望这个关税涨过之后，在第一季过后，这高峰过后呢，就可以通货膨胀就可以逐渐往下滑。那么联储局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会不会这种用预期心理造成的上涨，就是说，哎，好像大家一听说关税，然后就涨价，有人是故意就跟着涨价了哈。那这种就是属于一种预期心理所造成的商家的上涨，故意抬高价格，这个是他们要抑制的。好，那我想这个也是变数的来源哈，就是通货膨胀会不会最终没有掉下来？我个人倒不是那么担心这个关税这个部分，我
为
倒
什
是
么？
比较担心大而美法案。所造成的一个减税的效应呢，其实它会在明年的第一季末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会纷纷拿到退税啊，那退税还会增加民间的消费。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民间消费还是维持相当不错。对，如果这个大美法案再刺激一下，会不会我们的经济比这个原来预估2.3%还要再增长更快？那么就可能会直接刺激到通货膨胀啊，这个是。我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就是，鲍尔虽然没有提到这一块，啊，他只是讲到关税是一个暂时性的，但是我反而会担心的是这个大美法案的这个经济啊，这个就是我们经济的这个大家拿到退税以后会增加消费所产生的一个影响，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好，那也就是说，这个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变数，是吗？
对，因
有
为这
可
个
能。
变数就会影响到，其实我们现在的利率，它现在说是明年会降一码，可是从这个角度，它是可以停住，完全不降。它甚至如果过了好几季，一两季，发现通货膨胀控制不下来，它搞不好还会可能也会升息嘛。所以升息如果明年万一不小心升息，那这就是明年最大的风险啊，就是说。本来他认为会降息，结果反而升息了啊！这个就是，假如我们在股市啊、金融上在观察上，明年最大的风险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在这种有不确定性哈，利率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怎么样去调整或者设置我们的投资策略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如果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先且不论说未来即将出来的很多新的就业数据啊，还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因为 government shutdown 以后所延迟的这些数据啊，这个我们在下一周会有更正确的数据。那在这个要一直持续的观察。不过以现在这个今天公布的这个表的感觉啊，你可以看到今天股市已经在帮它解读啊。今天在降息，其实受惠最大的其实是小型股哈，也就是说中小企业啊，中小企业在降息的时候，它的这个很多中小企业有借款，要借那个 small business loan 的这个利率哈。那这个 quarter 总共已经降了2次，这个 quarter 第四季，那么对他们的这个直接的融资的支出呢的利率就会在下一季就会降0.5%，这是会有实质的帮助的。所以当利率往下降的时候，其实是这个小型股是受惠最多。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如果数两千，市场涨幅比较高，反而这些大型股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好呢，因为跟 AI 他们在融资，并不是靠这个借钱。很多是股权啊、发股票啊这些东西啊，所以比较跟利率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是利率因素呢，如果说可以未来是走向比较是降息的，还在继续往降息的区间讲，那就是可能这个中小型股就有一个补涨的机会啊。那当然，如果说利率不如预期，完全停下来不再降啊，那么反过来就是这些小型企业会比较受到直接的冲击。
了解。那这是股票方面啊，那另外对于房地产啊、债券呢、啊、其他的一些资产啊，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呢？
对呀，很多人都像我，其他的很多人也问我说："哎，不是调降利率了吗？利率了吗？怎么为什么应该这个我们是不是贷款利率往下降？"哈，其实这个概念可能大家要了解，它调降是短天期的利率，但是我们贷款利率是30年期的房贷利率嘛，至少你也跟着10年期的这个贷款利率。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利率的曲线是变得比较陡峭啊，就是长天期利率。短天期下降，长天期不降，那么是不是就变成的殖利率曲线了？本来是倒挂，现在已经变成是往上直线，而且是变得比较陡峭。那其实这种在经济学上在了解呢，就这种比较陡峭的殖利率曲线，就是反正是暗示的经济是一个比较热的一个状态哈，就是说经济不如想象的误差啊，所以贷款利率长天期利率就下不来。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当然对经济是好事，当然对想要再 refinance 人可能比较不利啊，因为经济并没有很冷却。但是明年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刚才讲这个就业市场还有一个变数，我们观察主要是通膨跟失业率嘛。但失业率我们要看下周，比如说下礼拜二应该是16号会公布的这个就业报告，就未来的这个就业数据也是要蛮要注意的。就现在它的预估值是可以把它控制在4.5%啊，那。不会再往上扬，就说我们就业市场还是维持的不错，但是我们在假设一种状况，万一这个大企业一直在裁员，不管是因为 AI 或者是怎么样的原因啊，继续裁员，然后失业率真的往上去了啊，那可能就是经济就会比我们预期的要差，也就是民间消费可能就会受到一点阻碍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经济增长就业势头就会不如预期。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在两个拉扯的状况下，就就业市场啊在减缓，可是我们的就是 AI 啊投资还在加温啊，这两股力量在拉扯啊，现在到底是哪一边赢？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明年，尤其是上半年，我觉得最需要观察。
好，非常谢谢 Rex 的分析。好，那最后一点时间，看您还有什么想补充哈，提醒我们这个华人投资者的吗？
对，我觉得在未来就是我想短中期去看，短期当然明天马上受到影响，就是因为甲骨文公布的 盘后公布的财报呢不如预期啊，所以可能明天 AI 的股票呢，所以受到一点冲击，因为大家其实担心，大家都在问说 AI 有没有泡沫。其实泡沫有一个连结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有负债。如果一个公司或者我们一个个人，你房贷贷贷做，可是你如果没有任何房贷，你不会有所谓泡沫问题。对，你如果一个公司没有负债，它不会有泡沫。那同样的，那现在在 AI 这个领域呢，有些公司它是属于自己现金流很多的，像 Google 啊这些 Apple 这些公司，那么它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支应它的AI 基础建设，但是像甲骨文的话，目前是一种，它是用一种负债的形式来增加自己债务，它已经增加了一倍的债务来扩充它的 AI 基础建设。那这种公司就是一个指标，你就要看得很仔细啊。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债务负担越来越大，可是它的获利没有办法跟上，那就会产大家会就会有联想，说是不是有一个泡沫啊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我想明天的可能短期AI 股票可能会受到这个讯息有一点点被打，但是整体的经济是没有问题的，从目前来看，而且联储局也已经开始放宽它的流动性，所以如果有大的就是有意外的一个回档的话，我觉得其实投资人还是有买进的一个机会。
好，谢谢 Rex 哈。当然，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想更进一步的向您请教或者讨论这个投资策略的话，有什么方式可以最方便的联系到您吗？
我可以打我电话是408-520-958，408-520-958。
好，408-520-9558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投资方面的啊，想要寻找专业建议的话呢，都可以在节目之后哈，直接联系 Rex。好，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关于美联储最新的降息决议和未来利率走向的分析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